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生活中你是否经历过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呢？我相信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生命经历哦。那时可能觉得已经毫无力气，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。而此时呢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到主面前来寻求安息，唯有主能够挪去我们的重担。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重担，这个环境呢，看似没有改变，但是当主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靠着主安息，并且能够重新得力。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并且有时候我们其实呢并不需要使力，我们就静默观看神的作为。当年以利亚他为主征战大大得胜之后，他疲惫不堪，被追杀，甚至于想求死，主并没有责备他，而是让他吃，让他休息之后继续前进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可能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疲惫，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要如何走，但是不要忘了主会牵着我们走过去的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靠主坚立，每一天好好的走，好好的过，继续坚定地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的，不要灰心丧志，让我们互相共勉，相信主必定用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死荫幽谷。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敬虔的影响力，经文在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敬虔的影响力。挪亚的孩子们面对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他们活在一个众人都漠视神的世界中，邪恶的行为是很普遍的事。如果挪亚的儿子像社会其他人一样过着邪恶生活，除了他们的父亲以外，没有人会定罪他们。处在一个罪恶及邪恶满布的世界，他们很幸运能做挪亚的孩子。当他们的父亲邀请他们顺服神的话，在未来100年建一条方舟的时候，挪亚的儿子必须选择信任自己的父亲，还是相信周遭人们的话。他们选择加入父亲的行列。挪亚在自己家中圣洁的影响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！ 闪、韩、雅福真是幸运，尽管他们周围每个人都是如此行，他们的父亲不愿意与世界妥协自己的正直。我们的生活也会影响周围其他的人，我们的选择深深影响我们自己的配偶和儿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同工、我们的邻居和我们的朋友们都会被我们的生活影响。当世人同流合污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则是赤裸裸地呈现在众人面前，成为正直的榜样。我们的生活会使我们周围的人确信要跟随神的智慧，不要小看自己对神的顺服，他会为周遭的人们带来正面的影响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在错误价值观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持守你的真理，顺服你的旨意，帮助我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让他人可以从我看见基督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您送上这首诗歌，来到马槽边。
请来看小山云海，多喜乐，他的父母有情有喜，定睛注视神的儿子，笑脸庞真可爱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，改变全人类的历史，来到马槽边看山云，是他王宫，来到马槽边看山云海，来看这奇妙神儿子，看何必君王，他却然胜过罪恶死亡痛苦，给人勇气面对未来，在平静的水梦中，上帝下权柄，胜过世上一切君王，来到马槽边看山云海，卑微马房是他王宫，来到马槽边看山云海，请来看神的道。 将自己生命献上，不计痛苦羞辱代价。来到马槽边，看上一排玫瑰马放矢，他王宫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·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，张斌翻译的《伍登教练一对一》。这本书总共收录了吉卡迪牧师和约翰·伍登教练的60篇短文，每一篇呢都是由伍登教练做开场，吉卡迪牧师回应。我们在节目中，陪你读书栏目呢，每一回刘文为你选出3篇短文。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如果在听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，非常欢迎你写信来和刘文分享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3篇，第一篇主题是溺爱，第二篇是做正确的事情，第3篇是无所畏惧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4节说道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能够为你所爱的人做的最糟糕的事情，就是为他们做那些他们有能力做并且应该自己做的事情。我觉得是林肯最先说这句话，对此我不是十分的确定，但是多年来我对这句话引用的是如此多，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。我多次用这句话是因为我对它的正确性深信不疑。我相信我们为他人做得太多了，以至于这已经伤害到我们的国家。我知道这已经伤害到社会和我们的家庭。当你做得太多的时候，不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不会感谢这些。如果有人饿了，你给他们一些鱼，但是在他们吃完之后教会他们如何捕鱼，不要不停地给他们鱼，这会使他们在食物上对你产生依赖性。剥夺任何人的独立能力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事情。我教导我的球员在比赛中间不要期待暂停，同样我也不希望他们朝教练席这边张望来寻找我的指导。一旦比赛开始，我不希望他们再需要我。教练们倾向于为球员做过多的事情，我们为他们找暑假时期的工作，使他们无法学习如何去找工作。我们给了他们的学业过多的帮助，使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学习。如果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去做事情，而不是为他们做这些事情，那他们的情况会好得多。对于我的孩子，道理是一样的，我们倾向于溺爱他们。如果他们都被宠坏了，你的确爱他们，但是这样却没有什么帮助。其实这样是在伤害他们，他们会变得有依赖性。 你可以尽你所能去指导和帮助他们，但是不要剥夺他们的独立。我在物质方面没有特别多能给予我的孩子们的，所以拥有太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他们最后去依赖他人、某些体系或者是某些项目。我希望我所爱的那些人能够将耶稣放在他们的心中。吉卡迪牧师的回应：贫穷的人们不能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他们需要帮助。那些等待福音的人需要传道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帮助提供那些传道士的日用饮食。我们同样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支持传道士的根据。对于其他的人来说，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节说得很清楚，若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换句话来说，不要让他们不劳而获，进而把他们宠坏了。以利的儿子们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就是被宠坏的最好例子。上帝将撒母耳给以利抚养，为的是要撒母耳侍奉上帝。以利本来有两个儿子，但是他没有管教他们。上帝让撒母耳告诉以利，他将会严厉地惩罚以利那两个被宠坏的儿子。他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跳过几节，我们看到接下来说到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以利是一个糟糕的父亲，但是至少他承担了作为人所犯下的罪的后果。而亚沙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表面上他身体强壮，充满魅力。在圣经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圣经中同样说到他的头发也很好，但是大卫把他宠坏了，所以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亚沙龙身上。亚沙龙最后悲惨地死去，但是是在大卫和整个以色列都经历了太多的悲痛之后。被宠坏的孩子所带来的影响波及面很大，不要偏爱人，也不要溺爱任何人，否则后果会难以想象的糟糕。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工作来照顾自己。支持那些牧师和传道士们，因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了，但是不要过多的给予任何人什么东西，而且不要将任何东西给予那些自己可以工作但是却什么也不做的人。下面一篇是做正确的事情。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全国大学体育运动联盟 NCAA 有许多规定，有些规定限制了教练哪些是可以为球员做的事情，哪些是不能做的。虽然我不完全同意有些条款，但我相信和理解这些规定，并且也努力和 NCAA 的规定保持一致。尽管如此，有一次我还是故意的违反了其中的一条。我的一个队员收到了特别多的交通和停车罚单，很明显他并没有将这些罚单付清，所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他被警察带走并关进了监狱。我接到电话后就马上赶到了监狱，在那里有很多醉汉以及异于常人的人，我可不想让那个年轻人在那里待过周末，所以我将他保释了出来。理论上这是违反规定的，如果 NCAA 调查下来，我不会隐藏我所做过的事情，而且我还会努力去争取做这件事的权利。我必须做我认为是对那个孩子最好的事情。 在我将那个队员保释出来之后，我告诉他我所做的事情已经违反了规定，而且他需要把我所花的钱还给我。其实我并不期望他还我的钱，只是说出我所做的事情，尽量使我的良心上得到安慰罢了。尽管如此，如果再次遇到同样的情况，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。那个孩子的安全和益处对我来说，要比遵守规定或是承担可能带来的后果要重要得多。吉卡迪牧师的回应：在圣经被写成的年代，田地的主人不会收割田地的边角部分，让穷人就可以有一些东西吃。当耶稣在安息日经过麦地时，他也在田里捡拾麦穗吃。十诫禁止在圣日，就是安息日工作，但是上帝从来也没有打算不让人吃东西，不让人去治病，或者是做其他在安息日也是正确的事情。尽管如此，当今的一些超灵派宗教力量在上面加上了将近600条人为的律法，企图解释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将他们自己上帝化的方法。尝试解释是一件事情，但在上帝的话语上，添枝加叶却完全是另一码事。耶稣那时候很饿，所以他拿起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，这违反了人制定的规定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不应该这样做，在安息日收割麦子是违背律法的。请记得，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要吃麦子，而不是要去卖，所以这不能算是在工作。耶稣提醒他们，大卫王也曾为跟从他的人做过同样的事情。如果大卫这样做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么耶稣这样做就更没有问题了。接着他说道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他有意火上浇油的这么说，因为上帝是安息日的主。通过这样说，耶稣宣称自己就是上帝。在另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看到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。圣经上这样记载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得把柄去告他。他们希望耶稣去医好那个人。你明白了吗？是希望。他们不但知道耶稣会这样做，而且他们希望耶稣这样做。相对看到上帝在工作来说，他们更关心的是维护他们的律法。于是耶稣问众人，在安息日究竟是做正确的事情好，还是维护律法好？他在医好那个人的同时，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当人制定的律法或规定是错误的时候，永远要做正确的事情，但是也要像武登教练那样去准备好承担所带来的一切后果。接下来这一篇是无所畏惧。圣经罗马书第六章23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在我的妻子尼尔去世之后，几年之间我都悲痛欲绝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真的不太在乎我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。我的情绪极其低落，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可能会做出什么傻事，但是我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自杀。以前我曾经担心天堂和地狱的事情，现在我不再考虑了。这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。我知道上帝已经应许了我们每个相信的人都可以去天堂，所以死后的事情并不能让我感到害怕。有一次我在一项活动中讲话，当我讲完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，教练，你害怕死亡吗？我想对一个90多岁的人来说，那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。于是我回答道，不，我不认为我害怕死亡。我不会有意去加速它的进程，但是你知道，我已经90多岁了，我已经很长寿了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，上帝让他们离我很近，他们从来也不曾远离。我和尼尔长达53年的婚姻非常的幸福，同样上帝也赐给我这么多好朋友，我不害怕死亡， 在遥远的某个地方，我又会和尼尔在一起。但是什么时候呢？当然是在去世之后。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吉卡迪牧师的回应：2001年11月，我的父亲患上了晚期肺癌。我一直以来都很为他的灵魂担心，但是他却不愿意谈起这些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《玩火》那本书。那本书是专门为了我的父亲。我希望他能够去读那本书，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。随着他被诊断出患了肺癌，我没有时间再在这件事情上拐弯抹角了。我直接问他有没有像他答应我的那样去看那本书。他说没有，孩子，他一点也没有后悔的意思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朴实的人。当我叙述剩下的那部分故事的时候，他一直都聆听着。最后我说，爸爸，我希望你能向我保证你将会读我的那一本书。他说，好吧，小儿子，每天早上我都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马桶上，我会读一页用一页的。在12月初的时候，我问他书看得怎么样了。他说，哎呀，儿子啊，我最近拉肚子，所以我把你的书全用完了。什么人啊，我马上搭上一架飞机飞到了他所在的城市图克森。他说，你不用担心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了，我们都已经解决了，我站在上帝这边。我继续追问，想确定发生的事情。你已经把你的灵魂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照管和看顾之中了，是吗？他说，是这样的，儿子。我又问了一句，爸爸，你邀请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了吗？他又回答，是的，我已经这样做了。3个星期后，我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回上帝那里去了。他一点也没有惧怕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《因你与我同行》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望向前，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立给予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